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五章七到十四节，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阿们。出埃及的以色列百姓在迦南地经历了四十世代之后，直到进入王国时代之前，以色列一直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然而在所罗门王去世之后，以色列国家分为北以色列和南犹大。北以色列于主前722年被亚述帝国所灭，但南犹大又延续了136年，直到主前586年，最终也被巴比伦帝国所灭。并且南犹大并不是只遭受一次攻击就灭亡的，南犹大曾三次遭到巴比伦帝国的进攻，分别是主前605年、主前598年和主前586年。经过这三次的攻击，巴比伦帝国每次进攻的时候都会掳走不少南犹大的百姓到巴比伦去。南犹大第一次遭到攻击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的代表性人物就是但以理。正如我们所熟知的那样，但以理后来成为巴比伦帝国三位总长之一。巴比伦帝国被马代和波斯帝国所灭时，但以理在那个时候在波斯帝国中仍然担任总长。关于但以理一生的光景，圣经是这样记载的：但以理书6章三到九节，但以理因这心中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参这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于是总长和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说，愿大力乌王万岁。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30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王啊，现在求你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使禁令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于是大力乌王立着禁令，加盖玉玺。公元前605年，在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的时候，巴比伦帝国的尼布甲尼撒王第一次进攻耶路撒冷，当时但以理作为人质被带到了巴比伦。那时的但以理大约正处在16岁左右的青少年时期， 而那条凡在王以外向别的神或向别的人求什么，就要被扔进狮子坑里的诏令颁布的时候，大约是公元前538年左右。也就是说，从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到狮子坑事件之间，相隔了大约67年的时间。因此，在狮子坑事件发生时，但以理的年龄大约在83岁左右。然而，在这一些描述狮子坑中但以理的动画和绘画作品当中，却常常把但以理表现为青年或壮年的形象，这是不正确的。但以理至少侍奉过五位君王。他被掳来时，所处的是巴比伦帝国，而他被扔进狮子坑的时候，巴比伦帝国已经灭亡，波斯帝国刚刚建立。即便如此，他仍然担任总长的职分。在我们国家，总统五年一任，期间国务总理以及各部部长、副部长往往会多次更换。但以理却不同，君王更替，他仍是总长和总督。帝国更换，他依然是总长和总督，更何况他还是在敌国之中。这实在是显出但以理的卓越与非凡。此外，由于身处并非南犹大本土，而是外邦之地，但以理不可能有任何政治派系可依附，在众多臣仆之中也没有一个人站在他这边。站在但以理对立面的人联合起来竭力寻找他的过失，却始终找不到。按今天的说法，他或许会怀疑，他们或许会怀疑是否金钱上能找到把柄，于是彻底翻查所有的账簿，甚至进行账目追踪，但结果就是分毫不差。又怀疑他的私生活是否有问题，调查他的手机通讯记录，结果发现全部都是与公务有关的内容。那些反对但以理的人，既拥有强大的权力，也拥有雄厚的财力，还掌握着广泛的信息资源，却依然找不到任何可以控告但以理的地方。正因为但以理的生活与信仰是如此忠心，毫无偏差，没有瑕疵，连他的反对者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所以他的一生显得更加光辉耀眼。我们还知道另一位在外邦之地过着光辉人生的人，他就是以斯帖。在波斯帝国的亚哈水鲁王统治之下，掌握最高权力的哈曼因莫迪改不向他下拜，便策划要将居住在波斯帝国境内的所有犹太人全部灭绝。他抽签定下日期为第12月13日，并颁布全国性的诏令，规定在那一天要杀尽所有的犹太人，并没收他们的财产。地方上的犹太人接到诏令后，便身穿麻衣，痛哭哀嚎，并且进食。穆迪盖派人去见身为王后的表妹伊斯帖，吩咐他进宫去见王，将当前的危机处境禀告给王。然而伊斯帖却犹豫不决，他说若未经王召见而擅自进到王面前，王若不向他伸出金杖，就必被处死。而且王已经有30天没有召见他了。但莫迪改并未退缩，反而对他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就在这时，以斯帖做出了这样的决断，以斯帖记4章16节，你当去召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进食3昼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进食。然后我为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 以斯帖并没有利用王后的权势去召集军队与哈曼征战，也没有策划派出最精锐的刺客去暗杀哈曼。他所做的乃是进食，人必须吃东西才有力气，因此那些需要极大体力的摔跤选手，据说一次能吃下20人份的牛肉。就连小学生级别的摔跤选手，吃3到5人份的五花肉之后，还要再吃上5碗米饭。之所以吃的这么多，是因为是要靠饮食来获得力量。所以进食就是一种宣告，我力量的根源不是食物，而是在神那里。以斯帖的进食不是追求自己的想法和意志，而是立志顺服神的心意与计划，单单完全的依靠神。那些反对并想要扳倒但以理的人，动用了强大的权力、巨额的财力和广泛的信息资源，想要找出可以控告但以理作为把柄或瑕疵的地方，却始终一无所获。神正是借着这样的但以理向我们如此说话。但以理书12章3节，这会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若要从这段话中选出最为相称的人，那非但但以那一定是但以理本人莫属了。但以理生活在距今约2500年前，他作为人质，被掳到外邦之地。在那异国他乡身居高位，却依然过着敬虔无可指摘的生活。即便明知前方等待他的将是狮子坑，他仍然回到自己的家中，上到楼上的房间，打开朝向耶路撒冷的窗户，照着平日的生活规律，每日3次跪下祷告，向神献上感谢。就在他这样生活的时候，神使他如同穹苍的光一样发亮。犹大百姓在神所定的日期来到之时，结束了被掳的生活，得以归回犹大。在这背后，但以理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因此直到今天，他仍然如同天上的星辰一般，屹立在我们基督徒中间，成为信心的榜样。与此同时，哈曼原本计划灭绝犹太人的那一天，反而成了他自己被处决的日子，而接下来的2天，则成为犹太人喜乐感恩的节期普尔日。当以斯帖否定自己以神为唯一的目的的时候，神使他的名字成为圣经中一卷书的书名。以斯帖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星。在今天的经文中，主也告诉我们，我们是光，并吩咐我们要像光明的儿女一样行事。首先经文7节这样见证，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神吩咐我们要做效法神的人，又说淫乱、各样的污秽和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提，这才与圣徒的身份相称，并且教导我们不可说污秽、愚妄和嬉笑的话，凡要说感谢的话，因为这些言语都显明了一个没有神的生活，不 不是效法神的生活，也是随从世俗价值观而活的生活。因此，神也吩咐我们不要与这样的人同行。在诗篇当中，神又说，蒙福的人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这些基督徒就不该与不认识神的人说话，也不该与非基督徒在同一个职场中工作呢？如果真是这样，又有谁来用言语和生命向他们传扬耶稣基督和福音呢？他们又怎能认识到自己需要耶稣基督和福音，而主动走进主里，走进福音之中呢？不要与他们同活这句话，并不是叫我们远离那些不认识神、不效法神的人，而是提醒我们不要照着他们的价值观生活。世上的人有他们现在所走的路，也有他们想要走的路。我们这些基督徒同样有自己正在走的路，转而去走世人的路。我们这些基督徒同样有自己正在走的路，也有必须要走的路。世人的道路与基督徒的道路本就不同。神的心意不是要我们离开该走的路，转而去走世人的路，而是要我们走在基督徒当走的路上，同时引导世人来到主面前，使他们也能走上基督徒的道路。经文八节，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神吩咐我们要做效法神的人，并且要活出光明之子的样式。我们都信神为我们的创造主，我们的天父，并且接纳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因此，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得着永生，成为基督和神国的子民。那么对我们来说，剩下的就是要活出神儿女的样式，行在基督徒的道路上，活得配得上神国子民的身份。这在神学上被称为成圣的生活。然而成圣的生活，也就是我们逐渐活出分别为圣的生命，活出自我否认的生命，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一点一滴的逐渐实现。此外，成圣的生活绝非仅靠祷告就能完成。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并不是在祷告的密室里就能成熟，而是在日常生活的现场中逐渐结果。当然，为了结出这些果子，我们可以也应该祷告。如果我们为结出这些果子而祷告，就必须在生活中无条件的接纳和包容他人，才能够让爱成熟。在自然能忍受的情况下忍耐，在难以忍受的情况下依靠主的帮助忍耐，才能让忍耐结果。从小事到大事，从容易的情境到困难的境遇，都必须信实，才能够结出信实的果子。而从容易忍耐的事情到难以忍耐的事情， 都要懂得从自己身上割舍，才能让节制成熟。没有什么不献上自己就能够达到的成圣。为了让教会成为不是人作为主人，而是主作为主人的教会，我们不仅要祷告，更要付诸实践，才能够保持教会应有的样式。作为蒙召的人，为了实现话语与生活的一致，我们不仅要祷告，也必须这样生活，才能够保持牧者应有的样式。通过礼拜生活化和生活礼拜化，不仅把自我否认作为信仰的目标，而是要活出这样的生活，才能够保持信徒应有的样式。新约圣经在许多地方都提到光。约翰福音8:12，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在希腊语的语法当中，当主语是代词的时候，通常不需要单独写出主语，而是通过动词的形式来表示主语是谁。这就类似于英语当中，当主语是第三人称单数时，需要在动词后面加上一个 s 来表示。也就是说，通过希腊语动词的形式可以判断主语的人称是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还是单数和复数。然而当主语需要强调时，即使主语是代名词，也必须明确写出，例如，我就是世上的光，这句话中我是被强调的。这意味着唯有我才是世上生命的光，永恒的光。如果有人声称自己是生命的光，永恒的光，那就不是真的。光本身就是耶稣基督，他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那反过来就是说，不跟从主的人必然活在黑暗中。如果我们不活出跟随主的生活，无论我们多么下决心，还是无法脱离黑暗的道路、罪的道路。因为我们身处黑暗，所以无法正确辨别那条道路的方向。箴言16:25，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表面上看是不错，看起来像是在做正确的选择，但那条道路的尽头，可能等待我们的却是死亡。在伊甸园的中央，有一棵树，结着悦人的眼目，看起来使人有智慧的果子。然而神明明地说，吃这果子必定死。尽管如此，亚当与夏娃没有顺从那位光明之神的话语，却听从了黑暗的蛇、魔鬼的诱惑。于是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是死亡，是与神关系的断绝。参孙蒙召成为士师，神赐给他的恩典格外特殊。然而他与大利拉同在的时候，却充满了黑暗。那个地方或许满足了他的私欲，却成为阻碍他活出士师生命的现场。参孙不仅失去了神赐予的力量，甚至双眼被挖，沦为非利士人的奴仆。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没有住在光中。在遇见那位生命的光、永恒的光主耶稣之前， 人们既不知自己处于黑暗，也不承认自己身处黑暗。他们甚至会认为自己受世人瞩目，活出辉煌的人生。然而，当他们遇见那位光明的主时，就会自然而然地承认自己的生命原来就是黑暗本身。马太福音五章十四到十六节：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耶稣也称我们为光。如果说自行发光的太阳是典型的发光体，那么接受太阳光而反射光亮的月亮就是反射体。耶稣说，我就是世上的光，意思是我是永恒的发光体，是真理与生命的发光体。而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意思是你们从我那里领受光，因此要活出光，成为真理与生命的反射体。听耶稣在讲登山宝训的门徒，并不是以色列的权贵高官，也不是学问深广的 学者，更不是掌握各港口城市商权的富人。门徒当中，大多数出身平凡，甚至是学识和财产都极其有限的加利利的渔夫，还有一个人职业是被人指责的税吏。跟随耶稣的门徒绝大部分都是极其普通的人，然而耶稣对他们毫不犹豫地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正因为他们与主同行，活出光明，罗马时代被改变，福音经过两千年传到我们这里。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神使我们成为蒙拣选的族类，使我们成为像君王一样的祭司，使我们成为圣洁的国度和属于神的子民。神这样做是为了让我们宣扬那位将我们从黑暗引入光明的神的作为与攻击。既然我们所蒙的恩典并非因为我们出众，也并非因为我们具备什么条件，那么理所当然的是以那位将我们引入光明者为目标而活，这样的生活才是将荣耀归给神。经文八节再来读：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这段话中互为对照的词是黑暗与光明，以前与如今。我在瑞士日内瓦服侍生活了六年，在日内瓦大学里有一座公园，公园一侧树立着日内瓦国际宗教改革纪念碑，纪念碑长约100码， 约91米，高约 4.5 米。纪念碑中央有四座雕像，纪念在日内瓦宗教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物。首先是发起日内瓦宗教改革并邀请加尔文到日内瓦的威廉·法雷尔，其次是将日内瓦建设成改革神学中心的约翰·加尔文，还有加尔文的续任者西奥多·贝扎，以及苏格兰宗教改革者长老会奠基人约翰·诺克斯。纪念碑的两侧则树立着来自多个国家的改革者雕像，只是规模略小。纪念碑中央顶部用拉丁文刻着 Post Dona Brown Los， 意为黑暗之后光明，与今天的经文第八节的意思类似，也是日内瓦宗教改革的座右铭。在以前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是处在黑暗中的，世俗的价值观横行，眼见的事物占据主导，各种比较和攀比不断出现，试图显示自己的优越，这样的世界总是黑暗的，因此我们不知道真正的光在哪里，也不知道该往何处去。然而在生命之光、永恒之光主耶稣里，如今我们也成为了光。这不仅意味着我们的生活中通过善行照亮人生之路，更意味着我们整个人生完全改变，使我们的生命成为他人的榜样和样板。今天我们教会的主题是脱去你的鞋，这意味着放下自己的意志和计划，顺服神的意志和计划，不是走自己认为的道路，而是走神所指示的道路，不是遵循世俗价值观，而是遵循永恒价值观。相信永恒的不是眼睛所见，而是眼睛看不见的。因此脱去你的鞋，也可理解为穿上神的鞋。这与以弗所书第四章脱去旧人并穿上新人的教导类似。我们若要将2026年当作真正的新年去耕耘，去活出生命，就必须脱去自己的鞋，穿上神的鞋，清理黑暗的行为，活出光明之子的样式。如果即便脱去了自己的鞋，却没有活出光明之子的样式，那与未脱去自己的鞋无异。当我们脱去自己的鞋，穿上神的鞋，并活出光明之子的样式时，即便我们从未提及为韩国基督教200年铺路的说法，我们仍在以现实的方式承担着铺路者的角色。此外，如果我们像光明之子一样行事，我们每一个人都将在自己的生活岗位上成为神的通道，使所在之地清明光亮，成为这个时代的但以理和以斯帖。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但以理和以斯帖所处的时代充满浓重的黑暗，更何况他们身处异乡，被外邦人环绕，然而他们活出比任何人更显明主光明的生命，成为如晨星般的存在。若我们以我不像但以理是宰相，也不像以斯帖是王后为借口，而不愿活出光明之子的样式，求主赦免我们的刚硬，求主使我们不要忘记 耶稣在登山宝训中对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时，其中大多数门徒只是加利利的渔夫，大多数既没有财产也没有什么学问。求主使我们不要因自己的环境不佳而找借口，也不要因自己的处境不如他人而埋怨。感谢主使以前的黑暗中的我们如今在主里成为光明之子。求主帮助我们顺服主的话语，活出光明之子的样式，在身处黑暗却不自知的人面前行事如光明的子女，在迷失方向无所适从的人面前行光明之子的行为，使我们成为彰显永恒之光主耶稣的通道。愿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岗位上都能成为这个时代的但以理和以斯帖。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